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叫王瑞云，瑞就是瑞雪的瑞，云彩的云。我的先生叫马德宏，然后我们有两个女儿，老大叫 Jenny， 老二叫 Julia。 我今天主要想从两个方面做我的见证，一个是我对我自己认识的改变，还有一个就是我对神的认识的改变。我是来自中国甘肃，大陆甘肃省。在座的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甘肃是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尤其是在我们小的时候，那真是生活非常的艰苦。但是我觉得我们父母对我们这个教育，还有当地的民情还是很淳朴的，从小就要求我们要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然后要与人为善。那后来我就去了湖北上大学，在大学的四年里头呢，生活也过得很简单，因为在象牙塔里头呢，不用真正去面对生活。大学毕业以后呢，就留在武汉工作了两年。那两年的时间对我的这个价值观，有非常大的冲击。因为我突然之间我就发现，我周围怎么全是一些这个损人利己的人，跟损人不利己的人。你像我这样的人，就大家就觉得不够聪明啊。我自己觉得我好像也是这个又不会算计，脑袋好像不是太好使。然后我就成天我就在琢磨着，我也得把我自己变得狡猾一点啊，然后有点心计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听没听说那个毛泽东当时形容那个湖北人的话哈，在座的有好的湖北人，你们这个不要生气。他就说那个天上那个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我说我可只有一个头啊。然后呢，正在我这个非常非常的那个挣扎的时候，那个神就救了我。但是我那个时候可不这么认为啊，我那个时候觉得那个我们还是有能力，然后离开大陆去了日本，在日本待了四年。但是后来我就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哎呀，我觉得我如果待下去，我能够看到我后半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曾经就跟那些家庭主妇一样，出去打打零工，老早就回家，然后伺候老公孩子。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我过一天就够了，我不要再过下辈子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觉得神又救了我们。我当时我当然还是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能力离开日本，去了美国读书。其实真是感谢神啊，因为就去凭马德宏的那个托福成绩才刚刚550，不好意思，然后GRE成绩都没有。你说你这个成绩，你去大陆，人家那么多人GRE那个托福考那么高也去不了，真的是感谢神。但是我们当时我们真的是没有意识到。那因为去了美国，然后呢就接触到中国的教会和美国的教会。我那个时候生完我们家老大以后呢，就也去读书，然后去教会呢，大家我的感觉就很好。因为我发现教会里的人他比我还傻，他们损己利人。我当时反正我就觉得心里很平衡。然后在申请那个住校的时候呢，我那口语没考过，然后当时当地的那个美国教会，他们就组织了好几个那个弟兄姐妹啊，帮我们免费一个星期两三次，就一对一的在那里帮我们进行口语的练习。我当时觉得这些人对我们太好了，我心里有点不安啊。马德宏也是说，你别那么傻乎乎的，那个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得留个心眼啊。然后反正当时后来考完了，考过了。然后我觉得学习也挺忙的，我就再也不跟他联系了。但是他们对我的这种善行啊，真的是很触动我的心。再后来呢，我们就读完书，我就跟我先生一起来到了明州。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老大也有六岁了，我当时觉得这个我跟我们家马大红好像也有很多问题啊，我们两个我觉得好像抚养把孩子抚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好像我觉得自信心不够，我觉得我要带他去教会，就让那个教会来帮助我一起带这个孩子。也非常感谢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当然我也不觉得，因为我先生他工作的那个公司呢，他当时有一个弟兄，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就是胡龙飞弟兄。然后每天中午呢，跟他一起，跟好几个中国弟兄一起那个学习圣经。然后我们家马大红回来以后呢，马上回去估计今天要怪我说好了他的坏话，然后他就特别得意洋洋的回来跟我说，我今天把那个胡龙飞给那个驳斥了，他哑口无言，他那个说那个啊，神是万能的，那万能的你怎么那让亚当夏娃犯罪啊，你完全可以阻止的吗？他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他经常回来，他非常得意。哎，我是当时心里听的，我还是心里挺凉的，因为我觉得我非常希望他马大红能够信主，因为他信主，那我日子就好过了，对吧？anyway， 这样的生活呢，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后来发现他这个态度有点改变，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百分之百的反对。他还跟着我们也时不时来一来教会什么的，也开始读一点圣经。但是呢，他那个个性非常好强嘛，他就觉得自己这个都到中年了，还是这个样子，什么都不是，就一份工作。他说他这个很不幸的啊，他要到西边去，西岸去闯一闯。然后他就去了西雅图，去了微软。但真的是感谢神。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视频啊什么的。有一天，他跟我说，那个他决定他要受洗了。然后我当时高兴的比我so far所有高兴的事情都高兴。我觉得我这个终于有出头之日了，我可以过好日子了。他信了神呢，他那个我们以后吵架，他肯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从不认错，是吧？因为基督教的人嘛，都是主动承认错误的。anyway，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受洗以后呢，他那个他跟我说，哎呀，他说我觉得还是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如果你们实在不想过来的话，我就回来吧。然后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就反正也经常带，更加频繁的带我们家老大去教会。然后我是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些改变，虽然我当时觉得他这改变太缓慢了，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想象，我觉得他这个生命的改变不够迅速。另外一个方面，我虽然觉得这个信教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也试图去读这个圣经，但是我就是读不进去，而且我觉得我很好一个人，我好像没有信教，我过得也挺好的。然后我跟男人吵架，那全是他的错，我没有错的嘛。我说我就这样，反正也挺好的。但是我们家简历来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他跟我说他受洗。我说你这么小的孩子，你弄明白了吗？妈妈都40多岁了，那个问题我根本就想不通的。我说你还是等一等吧，然后我就把他拖了一两年，没让他受洗。但是呢，因为我们家马大红经常带简历去学校，去教会，然后呢，他们经常吃饭的时候会祷告。简历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说他那个求神呐、那个原谅他的过犯罪过，他是一个罪人。他这个话说的我非常扎心。我说你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是个罪人呢？我说你们这个怎么我这个教会这个 youth leader 都教了些什么？然后我还当时去找那个张威瑞，他现在不在这里。我说你给小孩子你要教他们怎么样积极向上啊，高高兴兴的呀，到教会去做一个好人，你怎么 但我们孩子说他是个罪人呢、啊。然后经理跟我说，那个圣经上就是这么说的。我说怎么可能呢？你肯定是误解了。你也许提了一点，但是主要是让人比较就是很 happy 啊，很平安，很喜乐的。后来我发现我对这个圣经一无所知啊，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书要读一遍。这样的话呢，我们家经理有什么问题，我来引导他。我觉得这个确实的人肯定是把他误导了，我特别后悔，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多年把他放在这里。你看他现在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吗？然后我就把这个书读了下来，感谢神啊，我这次我就读进去了。读完以后呢，我才发现，在神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该死的罪人。那么有了这样的对自己认识的改变以后呢，我觉得以前那个对这个圣经里头所有的这些重大的疑问都迎刃而解。因为圣经主要是在告诉我们人的罪和神在想一切办法来解决这个罪，跟他这怎么样一个计划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就像神在借这个先知以赛亚说的，他说我在起初就指明末了的事，在最初就言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必立定，我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他有他的计划，他赐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所有能够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切对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不承认自己罪的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但是当你认识到自己罪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有多么的be blessed。 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他容不下我们的罪，但是呢，他又是仁爱怜悯的神，他不想让我们灭亡，他不想让我们沉沦。所以感谢神赐我们这么一个救主，让我们能信靠他，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因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一旦相信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像云开雾散一样，你就不再行在黑暗里头了。因为我们的基督耶稣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光。我觉得我非常的 blessed， 能够神以这种奇妙的方式能够把我引到这里，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我做梦没想到事情就是太多。我们家马大红的信主，我们经历信主，我觉得小孩子很容易被洗脑，我当时觉得他是被洗脑了。还有我自己的信主，我是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感谢主，我也愿意接受主，因为他确实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阿门。
阿门。